约伯记第二十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：人岂能使神有益呢？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。你为人公义，岂叫全能者喜悦呢？你行为完全，岂能使他得利呢？岂是因你敬畏他，就责备你、审判你吗？以利法为了证明神使人受苦的动机既不自私又不武断，就强调：人岂能使神有益呢？人的公义只能有益于己，所以神必然是公正的。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中，神明造人是为了从事神明所不愿做的卑贱工作，神明需要人侍奉他们，维修他们的庙宇，供应他们日用的饮食和衣服。以利法对神的认识远远高过那些神话，但却不适合约伯的情况。在以利法的眼中，神是一位超越冷漠的神，他的喜怒哀乐不受世人的行为影响，因此你为人公义，岂能叫全能者喜悦呢？你行为完全，岂能使他得利呢？但实际上，我们的神是有感情的，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？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，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，剥去贫寒人的衣服。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，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，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，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。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，折断孤儿的膀臂，因此有网罗环绕你，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慌，或有黑暗蒙蔽你，并有洪水淹没你。当头是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交的担保物，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，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，可能是当时的一句谚语，用来指责约伯弱肉强食。约伯说：神用网罗围绕我。以利法认为确实如此，但原因却是约伯的罪恶太大。以利法虽然是三位朋友中最温和的，但此时却无中生有地将一些妇人常犯的罪强加在约伯身上，并且认为约伯所受的苦难就是证据。虽然约伯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，但这些话却将搅动约伯的内心，把他里面最深之处的我搅动出来。神岂不是在高天吗？你看星宿何其高呢？你说神知道什么？他岂能看透幽暗，施行审判呢？密云将他遮盖，使他不能看见，他周游穹苍。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？这道是恶人所行的，他们未到死期，忽然除灭，根基毁坏，好像被江河冲去。他们向神说：离开我们吧。又说：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，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。一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，无辜的人嗤笑他们说： 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，其余的都被火烧灭。你说神知道什么？他岂能看透幽暗，施行审判呢？这是警告约伯，不要以为神高高在上，不会鉴察他。但这只是陈词滥调的说教，因为约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，反而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看他为大，将他放在心上，每早鉴察他，时刻试验他。上古的道可能指挪亚洪水之前恶人的行为。约伯曾经描述恶人对神说，离开我们吧，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。但以利法却把这话加在约伯头上。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，可能是一句梵语。你是说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吗？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，这是约伯说过的话，但却被以利法信手拈来，反过来把约伯打入恶人的行列。约伯表示自己说了以后，任凭你们嗤笑吧。以利法就故意说，无辜的人嗤笑恶人，而义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，更是暗示三位朋友对约伯的苦难应该欢喜。这种劝勉变得越来越血气，对约伯也越来越残忍。你要认识神，就得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。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，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。你若归向全能者，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，就必得建立。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西河石头之间，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。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，向神扬起脸来。你要祷告他，他就听你，你也要还你的愿。你定义要做何事，必然给你成就，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。人使你降卑，你仍可说必得高升。谦卑的人，神必然拯救。人非无辜，神且要搭救他。他因你手中清洁，必蒙拯救。你要认识神，就得平安。这是重复比勒达的话。这句话完全正确，但由以利法说出来，就成了令人生厌的陈腔滥调。因为三位朋友都傲慢地把自己当作神的代言人，僭越地替神论断约伯，最后却是自己被神论断。属灵正确的话语不一定能带来属灵的功效，不但说话的内容要准确，动机、方式和目的也要准确，才是本于他、倚靠他、归于他。约伯从来没有看重财物，而且已经一无所有，但以利法却劝他不要把心思放在财富上，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西河石头之间，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令约伯哭笑不得。今天，当一些肢体为了生计而辛苦时，我们若不用心去体谅、去了解、去帮助，却机械地套用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指责他们，或者鹦鹉学舌地说，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岂不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以利法吗？俄斐的地点不能确定，可能在阿拉伯半岛南部或非洲，以出产金子著称。尘土原文与俄斐谐音，黄金原文与石头谐音。你要祷告他，他就听你，这是极大的讽刺，因为好为人师的以利法很快就要成为约伯的第一批代祷对象。当我们自以为属灵的教训别人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其实自己才是需要别人代祷的以利法呢？人使你降卑，原文是人们降卑。人非无辜，神且要搭救他，他因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。意思是神既然搭救并非完全无辜却手中清洁的人，那么约伯也可以因着认罪悔改手中清洁而得救。手中清洁当然是对的，但却不适用于约伯，因为约伯已经努力地用茧洁净我的手，但神仍然把他扔在坑里。他不能为了换取赐福就违心地欺骗神，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。以利法退场之前说了一大篇属灵的漂亮话，几乎句句都是美丽的金句，包括要认识神，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要归向神，要看清物质，要以神为乐，要祷告，要谦卑，要圣洁。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里耳熟能详的福音，但在这里却成了正确的废话，属灵的空话。对于一个在困苦中寻找答案的受苦者，以利法的建议都是你要、你当、你若。这些老生常谈的简单公式，不但不能解决约伯的问题，反而把敬虔的道理变成了假冒为善的定罪，暗示约伯不认识神，不遵行神的旨意，不归向神，不看清物质，不以神为乐，不祷告，不谦卑，不圣洁。人若自己没有生命的经历，就只能生搬硬套教条，生硬的用你要、你当来劝勉人，用你若来安慰人。世人若能靠行为努力自救，还需要救赎主吗？信徒若能像流水线上的零件那样容易翻转，还需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吗？传福音若能像细胞分裂那样按几何级数倍增，还需要主耶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吗？22-26章是第三回合的辩论，这几位最佳配角最后一次在约伯身上动工，扶犁而耕，耕得犁沟甚长，但神从来不会叫人白白受苦，那耕地为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呢？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？神允许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耕犁，目的是为着生长和收获。当我们从苦难里学了功课，神就会砍断拉犁的绳索，为我们开一条出路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 千里等。